美国之音现在继续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第二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刘宇玲，现在是4月27号星期四，美国东岸时间是早上十点，亦即是中国时间晚上十点。我们在这个钟头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而是今天的新闻提要。美国航母同日韩军演，萨德进入实战的部署。白宫向国会两院全体议员通报北韩的威胁。南韩声称部署萨德是应对北韩的威胁。美军驻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哈里斯上将话：
We have ballistic missile ships in the Sea of Japan in the East Sea.That are capable of defending.
他说正在东北亚地区巡航的美军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有能力抵御北韩的威胁，他还对北京加大对平壤施压的前景是表示谨慎乐观。详情请大家留意时事经纬环节的报道。专题节目方面，我们有流行美语，不过也请收听由张平康报告详尽国际新闻。
又是美国将军的详细新闻报道。美国军方星期三表示，日本军方和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战斗群进行了联合训练。而在同一日，驻韩美军将萨德反导系统部分的组件运抵是南韩，计划投入实战。中国方面强调和平解决北韩问题。美国海军星期三表示，日本航空自卫队在日本南部海域参与了美国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战机训练。而之前卡尔文森号航母驶向朝鲜半岛途经菲律宾海的时候，两艘日本驱逐舰加入了美国航母战斗群两日的演习。美国海军说，两次演习展现了美日两国通过海上合作对地区威胁作出的迅速反应的能力。卡尔文森航母还将会同南韩军方举行演习。对此，正在日本访问的中国政府朝鲜半岛事务特别代表武大伟星期三表示，反对做出是朝鲜半岛引发战乱的行为。据共同社报道，武大伟同日本外务省亚洲大洋洲局局长金灿宪治星期三举行会谈，双方确认将坚决应对北韩进一步开展核项目以及导弹项目。川普行政当局星期三向美国国会参众两院的议员进行了一次的非同寻常的保密通报，与会者有机会向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团队询问了解为消除北韩威胁的广泛选项。一名政府高级官员说，残忍难以预测的金正恩政权造成的威胁非常严重。美国参议院全体100名的参议员星期三下午聚集在白宫的行政办公楼的一间会议礼堂，听取由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务卿泰勒森、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德一起主持的这次通报。美国总统川普亦都短暂出席，他说这个会议是非常重要的一次活动。星期三下午的稍后时间，副总统彭斯、国务卿泰勒森和国防部长马蒂斯向全体众议员进行了一个多小时的情况通报。南韩外交部发言人赵俊赫星期四在首尔的例行发布会上强调，部署萨德反导系统是应对来自北韩日益加剧的核威胁以及是导弹威胁，针对中国采取的报复措施。
우리정부는모든가능성을염두에두고관련동향을예의주시하고있습니다。
赵俊赫表示，中国应该是关心南韩国内外对南韩在在华企业受到的制裁措施的关切。今年二月底以来，南韩受到来自中国的强烈抵制，而在之前，南韩乐天集团和南韩政府签署了萨德系统用地协议。中国一直对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坚决是反对立场，声称这个是加剧地区紧张以及损害中方战略安全利益的行为。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4月26号是回答记者发问的时候，继续呼吁取消部署萨德系统，撤出相关的设备。耿爽再次强调，中方将会坚决采取必要的措施捍卫自身的利益。而同时，中国国防部发言人杨宇军星期四说，中国将会继续进行实弹演习以及新武器的测试，保卫国家安全。杨宇军是在回答南韩部署萨德反导系统相关问题的时候作出上述的表示。而针对朝鲜半岛核问题的国际努力正在进行，4月28号星期五，联合国安理会将会举行朝鲜半岛核问题安理会部长级会议。 台湾总统蔡英文星期四在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表示，可能会再同美国总统川普直接通电话。
我们当然期待在重要的时刻，在关键的事情上面，我们能够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有更直接的沟通。
蔡英文表示，他们是有机会跟美国政府更加直接的沟通，台湾不排除是打电话给川普总统本人，不过这个要看情势是否有需要，以及是美国政府对区域事务的考量。去年美国总统川普当选之后，曾经打破美国40多年以来的外交惯例，跟台湾总统蔡英文通话，引起了中国强烈不满，也都令到观察人士感到意外。而蔡英文在星期四接受路透社专访的时候还提到，台湾可能必须向美国购买先进的 F-35 战机。蔡英文说，台湾不排除任何对台湾的防御以及国防战略有意义的项目，当中就包括 F-35 隐形战机。面对中国的导弹威胁，军事专家曾经指出， F-35 对抗巡航导弹具有很大的优势，是台湾合乎逻辑的选择。东南亚国家联盟成员国领导人在这个星期表示，关注南中国海地区的活动升级，但是未有直接提及到中国。法新社的报道说，为期两日的东盟峰会预定星期六发表的声明草案，反映出菲律宾总统杜特尔特试图缓和和中国在南中国海主权纠纷引起的紧张局面。声明草案只是暗示中国在该个海域的人工造岛的活动，但是没有提及到中国，亦都没有提及到去年一个国际仲裁法庭所作出的驳回中国基于历史对相关海域提出的主权声索。在东盟成员国10个国家当中，有4个国家是对南中国海部分海域以及是岛礁提出主权声索，分别是文莱、马来西亚、菲律宾和越南。中国和台湾对南中国海大部分海域提出主权声索。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在朝鮮半島局勢日趨緊張之際，美國總統川普說現在是解決北韓問題的時候。星期三，川普政府的高級官員分別在白宮和國會山對所有國會議員匯報北韓問題，似乎是對北韓動武做準備。如果美國對北韓進行軍事打擊，平壤究竟會採取什麼的報復措施呢？中國是否會介入呢？美國研究北韓與中國問題的頂級的專家怎樣看這些問題呢？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利亞在華盛頓報導。
川普非同寻常，邀请所有参议员星期三到白宫参加有关北韩问题的吹风会。这次的吹风会由泰勒森国务卿主持，参加吹风的还有国防部长马蒂斯、国家情报总监科茨以及是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邓福特。而在下午，这个同一班人就是在国会山向435名的众议员是讲话。而之前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克里明确咁警告平壤，如果北韩攻击美国嘅军事基地以及系试射洲际导弹，美国将会作出先发制人嘅打击。而喺朝鲜半岛嘅局势剑拔弩张嘅时候，美国国会参议院军事委员会喺星期二举行嘅有关美国喺亚太地区嘅政策同策略嘅听证会上边，重点讨论咗北韩问题。该个委员会的主席亚利桑那州的共和党参议员麦凯恩话：北韩问题对美国的威胁已经系发生咗改变。麦凯恩说，携带核材料的北韩导弹能够打击美国城市不再是一个遥远以及是假设性的问题，而是一个迫在眉睫的威胁。这个的威胁带来了实在的日益增加的冲突的风险。前美国国家安全亚洲事务主任车维德在听证会上亦都表示，美国必须为北韩拥有能够最终打倒美国本土的核能力的做好准备。他还说，美国的核威胁提供了一线的希望，但是由于北韩的政权不可预测性，这种的威胁又是危险。
在听证会上作证的专家以及参加这一次听证会的参议员都一致认为，美国在北韩问题上并没有什么好的选项。曾经担任过第一副助理国防部长的麦格萨门在听证会上明确地表示，北韩政权不可能主动放弃它的核项目。麦格萨门说，目前无核化是不可能的，至少在近期不可能，而且至少在北韩现政权下是不可能的。他还表示，军事手段必须是美国考虑的选项之一，但是他警告说，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会带来高昂的代价。他说，半岛上出现冲突将会与美国几十年来所看到的任何情况都不同。北韩不是叙利亚，他不是伊拉克，代价可能极高。 參議院軍事委員會的成員很想知道的是，如果美國對北韓進行軍事打擊，北韓會做出什麼反應，中國是否會介入。在聽證會上作證的普林斯頓大學政治學與國際關係教授弗里德伯格做出了這樣的回答，他說美國不能夠確切的知道，但是幾十年的假定是他們首先會對軍事區那一邊處於射程範圍之內的首爾發動大規模的火炮襲擊。多年來北韓還展示了特種部隊的行動，並測試了化學和生物武器，公眾的擔心是他們將會使用所有的這些。曾經是撤離副總統幕僚的這位教授說，如果北韓這樣做的話，下一步將是北韓政權的覆滅。前國防部官員麥格薩門認為，北韓除了會對南韓以及美國在韓駐軍發起軍事打擊以外，還會對美國的盟友日本進行軍事打擊。這位曾經負責東亞安全事務的國防部官員還表示，在美國對北韓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中國不會坐視不理。麥格薩門說，中國會介入，他們不會坐視美國根據他自己的利益在朝鮮半島重新進行佈局，他們毫無疑問的會在某個時候介入，而這個也會帶來災難性的後果。因此美國襲擊帶來的後果方面有特別高的代價。華盛頓智庫卡內基國際和平基金會的高級研究員特利斯在聽證會上表示，他們能夠很有信心講的一點是美國不知道平壤會做出什麼反應，不過他認為北韓的反應要看他們是否要將美國的軍事打擊看成是要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還是要更換他的政權。特利斯說，如果美國的行動被看成是只為了解決一個具體的問題，美國可以希望北韓的反應會比較克制，但是如果被看成是為了更換政權而做出的努力，這樣特利斯說他認為地獄之門就打開了。不過特利斯認為北韓在遭受襲擊之後使用核武器的可能性相對比較少。
這位策略分析師亦都認為，在美國對北韓進行軍事打擊的情況下，中國是會介入。他還說中國無法企在一邊坐視不管，因為這個會是損害他們在他們的家門口，避免出現混亂，以及是使到美國以及他們的軍隊盡可能遠離他邊界的目標以及是利益。如果美國在朝鮮半島採取軍事行動，這兩個的變量將會是發生急劇的改變。
前美國國安會亞洲事務主任車維德認為，為了確保政權的生存，北韓當局會對美國的軍事打擊進行回擊。車維德說，絕對正確的是北韓獨裁者的首要目標就是維持其政權的生存，如果美國對他進行軍事打擊的話，北韓人可能會覺得對美國進行回擊和報復是使他們能夠生存下來的唯一辦法。車維德還認為，如果北韓不對美國的打擊做出反應的話，這個也會威脅到北韓領導人及其政權的生存。中國官方的《環球時報》日前發表社評說，如果北韓繼續開展嚴重的核導活動，美國對其相關設施開展外科手術式打擊，北京應予以外交抵制，但不必軍事介入。南韓媒體認為，這個是中國政府對美韓定點打擊北韓核設施的默許。北韓官方中央通訊社最近發表評論文章，不點名的再次強烈抨擊中國，並警告說，如果中國執著於對北韓經濟制裁，中國和北韓關係將出現災難性後果。美國之音記者利雅華盛頓報導。
歡迎繼續收聽美國之音粵語節目。
美國總統川普就任即將100日之際，美國國會兩黨議員對川普政府的亞洲政策有不同的評估，不過他們一致認為美國在亞太地區扮演領導角色至關重要，如果美國不是這樣做，中國將會填補美國留下的真空。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張佩芝的採訪報導。
美國國會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亞太小組委員會主任科里加德勒4月25日在約翰霍普金斯大學主辦的一場研討會上面，對川普上任百日的亞太政策進行評估，同時列出美國目前在亞太地區面臨的挑戰。他同時提出新法案，希望為美國未來幾十年的亞洲政策提出長遠的計劃。加德勒說， 美国副总统彭斯成功结束亚太四国行，通过此行，他向美国在亚太地区的盟友重申美国对他们的承诺。另外，彭斯都在此行之中透露，川普总统将会参加在今年11月举行的美国东盟峰会、东亚峰会，以及在越南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这些都是十分受欢迎的消息。这位共和党籍众议员指出，过去几个月以来备受关注的北韩核危机，显然是川普政府目前在亚太地区所面临的最紧要的问题。
I believe the US policy and to protect our allies.
加德勒说，他认为美国对北韩的政策应该相当直接了当，美国应该使用所有的经济外交，在必要的情况之下军事手段来到压阻平壤，保护美国的盟友。加德勒又认为，要阻止北韩发展核武，毫无疑问地要看北京当局的行动。中国是唯一一个能够在外交和经济上对平壤施加最大压力的国家。他又呼吁中国不要只是做表面的文章，而是要确实提出一个如何推动北韩无核化的清晰道路。加德勒又说，在亚洲的另外一个危机是南中国海和东中国海的领土争端。他说，中国最近在南中国海的行为与国际法背道而驰，增加该地区发生冲突的可能性。加德勒说，未来几十年里面，亚太地区对美国经济安全就业机会至关重要，因此他提出亚洲再保证倡议法案，以美国利益为基础，巩固美国未来几十年在亚太地区的领导地位。他又说，这项法案有三个目标，首先要强化美国对亚太盟友的安全承诺和合作关系，吓阻任何扩张行为，打击恐怖主义。
To do so, the U.S. provide for enhanced diplomatic contacts with Taipei.
加德勒说，要达到这个目标，该法案将会拨款加强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存在，强化盟友的海军力量，以压阻扩张行为，在东南亚制定新的反恐项目，以打击伊斯兰国和恐怖组织在该地区与日俱增的影响力。法案亦都要推动美国在南中国海和东中海执行航行和飞行的自由。美国将会重申他们要与澳大利亚、南韩以及日本长久以来的盟友关系，并且在该地区寻求新的安全盟友。美国将毫不含糊地支持美国的盟友台湾，包括批准新的对台军售案，以及加强与台北当局的外交联系。加德勒又说，其次，该法案将会推动美国和亚太国家的经济往来，增加美国在该地区的市场准入，并且打击该地区国家支持的对美国知识产权的侵权行为。该个法案的第三个目标，就是在亚太地区推动民主、人权和政府透明化。加德勒又说，当前最根本的问题就是为未来世代定下国际行为准则的究竟是美国或是中国呢？他认为，中国近来的行为显示他的崛起并不一定是和平，因此美国在该地区展现强大的领导力量至关重要。美国国会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成员华金卡斯特罗在同一场讨论会上面发表讲话时候表示，在这个关键时刻，美国应该展现出稳定的领导力，但是川普的亚太政策并非如此。这位民主党籍众议员批评川普政府在亚太政策的变化莫测，川普选前和选后的各种声明，尤其针对中国的声明前后不一致，很多重要外交及驻外大使职缺亦都一直未得到填补。他又说，现时不是削减外交预算的时候，美国必须在此时展现毫不动摇的领导能力。他又提醒川普，美国在国际上的一举一动都影响中国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
Every piece of U.S. foreign policy affects China's role in the world.
卡斯特罗说，美国所有的外交政策都影响中国在世界上的角色，并不单只是美国对亚洲或者对华政策，因为美国在全球舞台上面的任何一个地方撤出，都为中国提供在该地区增加影响力的机会。无论是在中美洲、南美洲、非洲或者亚洲，中国将会填补美国留下的任何真空。川普政府在强硬地表示要重新就贸易协议进行谈判的时候，必须将这点考虑进去。美国在世界任何地方的行为都会引起北京当局采取相应的行动。针对川普邀请全体参议员到白宫就北韩危机听取简报，卡斯特罗众议员在讨论会上面接受美国之音提问的时候表示，他认为这些是一个正面的发展。川普在上任前六个星期，在发布各种重大行政命令的时候，完全并没有和国会咨询，现时就北韩问题和国会咨询是一件好事。 針對北韓核危機，他又說川普政府批評奧巴馬政府的戰略忍耐政策，但戰略忍耐不能夠用魯莽強勢來取代。一位民主黨議員又說，面對北韓危機，川普政府必須有一個全面周詳的策略，但是目前為止並沒有人看到這個這樣的計劃。以上是美國之音張佩芝採訪報導。
各位听众，你如果想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电视新闻的话，现在就多了一条方便的渠道。只要你的手机能够上网的话，你就能够随时随地收听或者收看美国之音中文广播的电视最新内容的。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呢，就分繁简两种版本。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的地址就是 tw.voa.mobi。 再重复一次，简体版的地址是 cn.voa.mobi， 而繁体版地址就是 tw.voa.mobi。 请你用你的手机试一试，看看可不可以上到美国之音中文手机网站啦。
美国总统川普一再发出警告，说美国的战略耐心已经是耗尽，因此正在考虑包括军事行动在内的所有选项，以结束北韩的核威胁。川普这些的讲话令人担心，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可能引发严重反应，而这种反应很容易升级为地区核战争。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柏登在首尔报道。
前总统奥巴马对北韩实行的是战略耐心政策，主要是对平壤实施压制和制裁。川普领导的白宫放弃了这个政策，认定北韩加速研发可以携带核弹头的洲际弹道导弹可以打到美国本土，对美国构成生存威胁，不能够使这种局面继续下去。美国在东亚地区加强了军事戒备，以展示美国有能力有决心动用武力。一艘可以携带150枚战斧巡航导弹的美国潜艇星期二进入南韩的一个港口，美国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打击群亦都正驶向朝鲜半岛附近水域，现在正在和日本以及南韩进行联合海军演习。美国本星期开始在首尔以南250公里处部署萨德反弹道导弹系统。不过分析人士表示，美国对北韩进行军事打击蕴含高度风险，对北韩进行外科手术式导弹打击，击毁一个或者多个核设施或者导弹设施，不太可能足以捣毁或者大规模的降低北韩的核能力和弹道导弹能力。据报道，北韩的核设施和导弹设施大部分分散在各处的地下加固工事中。美国对北韩进行先发制人的打击几乎会立即招致北韩对南韩报复。由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等国际研究院运营的38北网站的导弹技术专家斯林说，
It might involve the artillery attacks on Seoul or elsewhere along the demilitarized zone. It might involve covert operations. But they have several levels of escalation.
斯林说，北韩可能会动用非军事区北侧的大炮对首尔或者其他的地方进行攻击，亦都可能展开秘密行动。不过他们在使用核武器或者甚至化学武器之前，还要经过几次的逐步升级。北韩有21000多门大炮，大部分部署在南北分界线北韩一侧，威胁到生活在首尔和周边地区的2500万人。首尔离南北分界线56公里。美国德克萨斯情报分析组织斯特拉福撰写的一份分析报告表示，北韩的炮火武器库包括300毫米多级火箭发射系统，可以对首尔和首尔以外地区进行大覆盖面的打击。一阵炮火就可以向南韩首都发射350吨以上的爆炸物，大致相当于11架 B-52 轰炸机投送的炸弹。北韩有1000多枚的弹道导弹可以打到南韩、日本，亦都可能打到远在关岛的美军基地。北韩目前还没有展示出它能够将小型化核弹头装在导弹上，但美国和南韩的官员表示，他们认为平壤已经拥有一枚劳动核导弹，可以将一吨重的弹头发送到最远至2000公里。这个射程范围覆盖南韩全境， 日本大部分领土以及俄罗斯和中国的部分领土。除了据信北韩可能拥有10火到20火的弹头之外，它的导弹亦都可以装配致命的化学武器。公众怀疑北韩储存着沙林神经毒气。劳动导弹是单级液体燃料火箭，由前苏联的飞毛腿导弹改制。北韩最近试射的导弹是固体燃料的无水端导弹，最大射程为3000公里，可以打到日本的目标以及美国在关岛的军事基地。分析人士说，如果不受制约，北韩可能在2020年之前研发出可以打到美国本土的洲际弹道导弹，平壤亦都喺度研发潜水艇发射导弹嘅能力。美国喺南韩有28000名驻军，喺日本有50000名驻军，佢哋可能成为北韩发动报复打击嘅目标。分析人士话，北韩嘅反击可能导致美国、南韩以及日本嘅迅速反击，局面会进一步升级，将中国牵入，从而导致第二次朝鲜战争。美国之音记者柏登首尔报道。
美国之音已经推出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免费应用程序。美国之音智能手机以及平板电脑免费应用程序包括以下的特色：提供40多种语言，包括中文的选择；图文视频并茂，支持后台音频播放；可设置选择代理服务器，绕过网络封锁；支持突发新闻提示；通过播客收听广播，无需下载；可设置选择低带宽频，节省下载时间以及流量成本；下载文章、音频、视频以及系图片，方便离线阅读以及系收听收看；可制定导航项目以及系栏目顺序，内容分享到面书、推特、电邮以及其他社交媒体平台；支持飞乐 AirPlay 媒体分享播放技术，但系安卓系统除外；直接传送照片、视频、音频以及系文字俾美国之音。欢迎使用美国之音 iPhone、iPad 以及系 Android 中文新闻应用程序。
美国驻太平洋地区最高指挥官话，正在东北亚地区巡航的美军一个航空母舰战斗群，完全有能力系抵御北韩的威胁。他仲对北京加大对平壤施压的前景表示谨慎乐观。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在华盛顿报道。
美国太平洋司令部司令海军上将哈里斯4月26日星期三在国会作证的时候说，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已经进入了东北亚地区西太平洋海域，并且能够轻松应对可能来自北韩的任何潜在打击。
We have ballistic missile ships in the Sea of Japan, in the East Sea, that are capable of defending against ballistic missile attacks.
哈里斯上将说，美国在日本海和北韩东海部署了装备有弹道导弹防御系统的战舰，有能力抵御弹道导弹袭击。北韩不具有会威胁到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反舰弹道导弹。北韩可能用来袭击卡尔文森号航母战斗群的武器很容易被这个战斗群本身的反导能力所抵御，如果武器朝航母战斗群飞来，它会被击毁。几日之前，平壤声称要击沉正系驶向朝鲜半岛的卡尔文森号航空母舰，以展示北韩军队的力量。平壤当局不断发展核武器和弹道导弹技术，并且扬言要用这些武器打击美国和周边其他国家。美国官员说，对北韩的战略忍耐已经结束，对付北韩威胁的所有选项都摆在台面上。此后对平壤的威胁会实施先发制人的军事打击。不过哈里斯上将说，自从川普总统四月初会晤习近平主席以来，中国加大了对北韩的施压，他对局势发展感到谨慎乐观。
I'm encouraged, and I believe that Kim Jong-un has noticed that there's a change of foot with regard to China, and I think that's important.
哈里斯上将说，他受到了鼓舞，他认为金正恩注意到中国的态度正是改变，这一点很重要。中国是北韩的主要盟国和经济伙伴，哈里斯上将并不认为北京会将压力加大到导致平壤政权垮台。
They don't want to see a unified peninsula that's unified with Seoul Korea as its core. They don't want to.
哈里斯话，中国不想看到朝鲜半岛以首尔为核心实现统一。 他们不要美国的一个盟国和中国接壤。美军太平洋司令部拥有350,000名军人，强大的武器装备，以及和多个地区国家的安全同盟关系。哈里斯上将说，他指挥的部队随时待命应战，做好了今晚战斗的准备。但是他担心并没有足够的后继资源打持久战，并且要求国会提供稳定和足够的军费支持。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黎宝华盛顿的报道。
好了，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是新闻提要。美国将会扩大对华为的调查。美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同意重新谈判北美自贸协定，是不是新闻的详细内容？
也是美国之音的详细新闻报道。据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政府正在扩大对中国科技巨头华为是否违反美国对古巴、伊朗、苏丹以及叙利亚的出口管制措施的调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美国财政部外国资产管理办公室去年12月向华为位于美国德克萨斯州达拉斯总部寄送的一张传票，该办公室负责监督数个美国制裁项目的实施。而之前美国商务部曾经在去年夏季向华为发送了传票。美国商务部负责执行美国政府的制裁措施，同时还监督军民两用技术的出口。虽然美国财政部的传票并不意味着华为有任何的过失，亦都不意味着华为被刑事调查，但是调查的扩大使到华为处于一个尴尬的境地。川普政府一直是给予中国施压，要求中国采取行动减少对美贸易顺差。而之前华为在中国的主要竞争对手中兴3月份承认违反了美国制裁措施，并且处于$11.9亿的巨额罚款。目前还是不清楚美国财政部为何对华为进行调查。纽约时报的报道说，华为有可能违反了美国对伊朗以及叙利亚等国家实施的大规模出口限制。华为并未有就被调查一事具体作出回应，但是在一份声明当中说，公司是遵守了国际条约和所在地的相关法律法规。有报道表示，美国总统川普准备签署退出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行政令，而白宫星期三说，川普总统在同加拿大和墨西哥领导人进行电话交谈之下，同意是不采取有关的行动。自从竞选美国总统以来，川普一再抨击美国达成的贸易协定，尤其是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声称1994年签署的这项协定为灾难，令到很多的美国工作是流失到墨西哥。白宫表示，川普总统同意目前不终止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三国领导人同意根据各自的内部程式迅速采取行动，使到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重新谈判惠及所有三个国家。声明进一步说，川普和加拿大总理杜鲁多以及墨西哥总统聂托一起合作感到荣幸，他相信重新谈判的进程将会使到三个国家得到是更加强大。墨西哥政府的一份声明证实川普和聂托总统之间的通话，表示两位领导人就保留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的便利性以及是和加拿大一起合作进行惠及三个国家的成功谈判达成一致。星期三较早的时候，加拿大外交部的一名发言人说，加拿大随时准备参加谈判。川普这个星期曾经指责加拿大和美国进行不公平的贸易，下令对加拿大的木材出口产品征收新的20%的关税。土耳其当局表示，他们正在加紧镇压流亡教士葛兰的支持者，已逮捕了1000多人，并且将会有9100名的警察停职。土耳其官员星期三表示，已经逮捕了1009名的渗透入警察以及其他国家部门的秘密人士。从去年7月到现时，土耳其已经是逮捕了和开除了超过16万个所谓的政变组织者以及是参与者。土耳其政府称，葛兰策划了去年针对总统埃尔多安失败的军事政变。现时居于美国宾夕法尼亚州的葛兰是否认同政变有任何的联系。美国国务院以证据不足为理由，拒绝了土耳其遣返葛兰的要求。在新一轮逮捕发生之前的一个星期，土耳其选民以微弱的优势通过了一项全民公投，扩大了总统埃尔多安的权力，削弱了议会。叙利亚首都大马士革国际机场附近星期四早上是发生了剧烈的爆炸，爆炸导致了大火，爆炸原因不详。设在英国、 追踪叙利亚内战的叙利亚人权瞭望台组织表示，爆炸不是在机场里面发生，但是爆炸声是在大马士革市区25公里的范围里面都可以听得到。黎巴嫩真主党马纳尔电视台报道说，爆炸是以色列战机中袭系所导致。路透社援引以色列军方一名女发言人讲话，他们不能够对这些的报道进行评论。伊朗国家媒体表示，十名伊朗的边防兵在从巴基斯坦境内发动的一次恐怖袭击当中是死亡，还有三名边防兵是受伤。这些边防军人员是当时正在伊朗东南部的石斯坦卑鲁兹斯坦省的米尔贾维系巡逻。报道说，号称正义军的激进组织声称对这次的袭击事件负责。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道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这个时事经纬环节。无国界记者星期三发布2017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说全球新闻自由面临前所未有的威胁。中国在最新的全球新闻自由排名当中继续排在倒数第五位。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在华盛顿报道。
总部在巴黎的非政府组织无国界记者的最新报告说，在过去的一年里面，世界新闻自由地图变得越来越黑暗。在这个组织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自由度的评估中，共有21个国家处于黑色区，意味新闻自由状况非常坏。还有51个国家被标注为警示的红色，意味着状况坏。报告说，将近三分之二的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出现下降或恶化。在这份最新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报告中，中国与上一年一样，继续位于黑色区，排名第176，倒数第五名。
China remains at the bottom of the press freedom index at the 176.
记者无国界美国办事处负责人戴尔芬哈尔根对美国之音话：中国仍然在指数排名中接近垫底，处于第176的位置。中国仍然是审查大国。中国亦都是关押记者和非职业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这个数字每年都在增加。现在政府甚至强迫记者公开认罪。不过不单止是中国等非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状况令人担忧，倡导媒体权利的无国界记者的报告说，过去一年来民主国家的新闻自由亦都出现下降。报告说，民主国家的政府发布令人惊吓的声明，推出严厉的法律，无视利益冲突，甚至诉诸暴力，践踏原则上本应是民主成就指标的自由。在最新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美国名列第43，较上一年下降两位。英国排名第40，亦下跌两位。新西兰位列第13，比上一年下降8位。哈尔根在星期三的报告发布会上说，民主国家新闻自由的下降在过去几年已经出现，但是过去一年来令人震惊的是这些国家所出现的侵犯新闻自由的程度和本质。哈尔根说，唐纳德·川普在美国掌权和英国脱欧运动都出现的一个特点是高调抨击媒体。这种非常有害的反媒体话语将世界推入了一个后事实、假消息和假新闻的新时代。哈尔根说，美国总统川普不断抨击媒体，指责媒体不诚实，故意散布假新闻的做法，损害了美国长期以来维护言论自由的传统，亦都促使世界其他国家和人毫无顾虑的攻击媒体。在星期三公布的世界新闻自由指数中，挪威是新闻自由度最高的国家，瑞典、芬兰、丹麦和荷兰分别位居第二到第四位。在亚太地区，台湾的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为第45，比上一年上升6位。报告认为，台湾媒体自由的主要威胁来自于中国，因为中国一直在加大对台湾媒体的经济和政治压力。香港的排名则比以前下降4位，跌到第73名。报告说，北京对香港的影响日益显现。香港媒体发现越来越难以报道有关香港政府和中国大陆的敏感故事。报告还说，阿里巴巴集团等中国互联网公司收购香港媒体的情况极为令人担忧。而 且香港一些最敢言和直言的记者面临中共支持者的暴力威胁。在2014年世界新闻自由指数排名中，垫底的是北韩。北韩在上一年的排名是倒数第二，排名位于北韩之前。中国之后的国家分别是厄立特里亚倒数第二，土库曼斯坦倒数第三，和叙利亚倒数第四。记者无国界组织自2002年起，每年针对全球180个国家和地区的新闻媒体自由度进行评估。评分标准包括媒体多样性、媒体独立性、媒体自我审查、透明度、立法架构、基础设施，以及对新闻记者的暴力和打压。美国之音记者莫宇华盛顿报道。
欢迎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节目。
台湾人权活动人士李明哲被中国关押到现在已经超过一个月，外界关注李明哲的健康状况。对此，中国政府说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并且有医疗的照顾，但他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案件仍然在调查当中。下面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国际人权组织及学者专家呼吁中国释放李明哲，原名致函习近平主席的国际学者说，北京对李明哲案的处理将会使到台湾人对中国更加不信任，使到台海两岸关系更加恶化。44名国际学者专家和前美国政府官员在4月中联名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要求尽快将李明哲释放。信里面指出，李明哲是一个试图加强台湾和中国民间交流的人权工作者，和中国对他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的指控严重不符。联名信的签署人包括前台湾公报主编韦杰里、澳大利亚莫纳许大学教授加博、前美国国防部官员博斯科、前台湾人公共事务会执行长陈文彦等人，上个星期都参加了在华盛顿智库全球台湾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韦杰里在会中指出，发起联名信是要令到北京知道国际间对此案的关注。
I believe the US policy and to protect our allies。
韦杰里说，这些是对中国发出的重要的信号，告诉中国这样做对台海两岸关系并无好处。他们自己也时常强调要维持两岸良好的关系，但这种做法不是一个正确的方向。他们认为来自国际学者的声音非常重要，也希望能够有助于中国更好地了解台湾。此外，韦杰里亦都强调，李明哲案的重要性是在于他的指标意义。如果台湾人因为李明哲案而不敢去到中国旅行，这些将会对两岸关系造成伤害。
I think it's important to emphasize that because
韦杰里说，他要强调的就是李明哲案的重要性是在于李明哲代表一个新的台湾，一个新台湾的人民对人权民主都有更大的兴趣。如果好像这样的人没办法去到中国旅游，这些对台湾和中国的关系将会带来伤害。在台北文山社区大学任职的非政府组织 NGO 活动人士李明哲长期关注中国人权问题，自从3月19号从澳门入境广东珠海之后就失去了音讯。中国政府10日之后才证实李明哲因为涉嫌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正是受到有关部门的调查。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在星期三的例行记者会上面针对台湾媒体问到中国海峡交流协会是否收到李明哲妻子李静瑜转交的药品以及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如何的问题，表示李明哲目前身体状况良好，医疗照顾无虞。李明哲在给家人的信里面也清楚讲明了相关的情况。至于李明哲被拘留的原因到底是什么问题呢？马晓光并没有具体答复，只是重复前一次记者会上面讲过的，李明哲因为涉及从事危害国家安全活动这件事正在接受调查，目前该案还在侦办过程当中，但是办案单位依法保障涉案人员的合法权益。李明哲在证实因为涉及危害国家安全指控被中国拘留之后引起国际社会的关注，包括国际特赦组织以及人权观察等国际维权组织都发表声明呼吁中国立即释放李明哲，并且允许他的家属前往探视。尽管台海两岸自民进党政府上任之后即属于僵局，不过台湾舆论显示中国对李明哲案的处理可能使到两岸关系更加恶化。台湾民调基金会星期一发布的民调显示，有 52.4% 的台湾民众认为李明哲持续被中国关押 将会严重伤害两岸的关系。不过中国国台办发言人马晓光说，中国大陆一直积极支持鼓励两岸人员往来，为此采取的便利措施还包括发行卡式的台胞证，为往来大陆的台湾同胞提供免签证的服务。目前每年有500多万台胞往来两岸间。他说，只要是来自中国大陆从事正常活动的台湾同胞，他们的权益都会依法受到保护。以上是美国之音钟晨芳的报道。
在印度越南之后，俄罗斯还将会武装中国的另一个重要邻国蒙古。蒙古已经正式要求俄罗斯帮助提升军力。分析人士说，俄罗斯可以藉着机会扩大在蒙古影响，武装蒙古能够防备中国。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白华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正在莫斯科访问的蒙古国防部长巴达额尔登4月25日星期二和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会晤时正式提出官方请求，希望俄罗斯能够帮助蒙古军队实现现代化，特别是为蒙古所组建的防空部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帮助。俄罗斯一直向印度提供各种新式武器装备，由于对印度不好像对中国那样存在戒心，俄罗斯向印度出口的很多武器装备的性能都超过中国。俄罗斯还出口越南各种先进海军和防空武器，甚至将尚未装备俄军的最新型移动式岸舰导弹系统提供给越南，并帮助越南训练和组建潜艇部队。在俄罗斯的帮助之下，越南对中国的威慑能力大幅提高。由于越南经济实力有限，俄罗斯特别向越南提供大笔专门贷款，帮助越南进口俄制武器。蒙古正成为越南和印度后另一个俄罗斯要武装的中国邻国。但是在这一次俄蒙国防部长会晤中，公开报道并未提及俄罗斯是否将向蒙古提供武器采购贷款和具体提供哪一些武器装备。双方都没有透露俄罗斯将如何帮蒙古提升军力，以及双方未来军事技术合作的规模和方式。前苏联一直为蒙古军队提供武器装备和军官人员训练。中苏交恶时期，苏联曾经在蒙古驻扎精锐重兵集团，直接威胁北京。当时蒙古的防空全部由苏军在远东的部队负责。近几年来，俄罗斯和蒙古军方的交往互动非常频繁，蒙古军方高级将领时常访俄，两国几乎每年定期举行联合军演。蒙古军队亦都参加俄罗斯所举办的各种军事比赛活动。军事分析人士克拉姆奇申说，蒙古和俄罗斯更多的军事互动针对的目标显而易见。
Там то безусловно то же самое, потому что у Монголии просто нет других противников по чисто г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м соображениям.
克拉姆奇申说，从地理位置和地缘政治角度来看，除了中国外，蒙古几乎没有其他的敌人，因为蒙古只是同中国以及俄罗斯这两个国家有边界相接壤。如果蒙古同其中的一个邻国更多的军事互动和军事演习，毫无疑问防备和针对的肯定就是另一个的邻国。蒙古因为没多久之前允许达赖喇嘛访问引起中国的愤怒，两国关系因此受到影响。同时蒙古担心中国在蒙古的经济、社会等领域影响过大，对中国存在戒心，因此希望借助和俄罗斯、日本、南韩等国的合作来平衡中国影响。军事分析人士说，和蒙古加强各种的合作，以及向蒙古提供武器装备，无疑能够为俄罗斯在蒙古扩大影响提供机会。蒙古国防部长这一次访俄是为了参加由俄罗斯主办正在莫斯科举行的国际安全会议。俄罗斯国防部长绍伊古特别感谢蒙古军方领导人每年都来参加会议。绍伊古说，俄罗斯还将继续为蒙古军队培训人才，两国的军事和军事技术合作未来将扩大发展。拥有图瓦人血统的绍伊古还特别强调，去年是苏联和蒙古建交95周年，苏联曾经在文化、经济、工业等很多个领域帮助过蒙古，两国历史上所累积的友谊以及各种合作将会持续下去。蒙古过去和苏联关系非常密切， 好多苏联嚟嘅百姓，甚至将蒙古同欧洲嘅保加利亚一样，都视为前苏联嘅加盟共和国之一。好多中国历史资料则强调，苏联帮助蒙古从中国分裂出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白华莫斯科报道。
好啦，听过有关嘅报道之后，就结束呢一节嘅时事经纬。而家请收听流行美语。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李华要放三日长假，他们正在计划假期安排。李华会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shoot hoops 以及 rookie。
I can't believe we have a 3-day weekend. I haven't had a break from school for so long.
是啊，放假了，一定要玩得开开心心。
What are you planning on doing over the long summer?
不知道啊，不过今日放学之后，我同 Trace 约咗去食饭睇戏，你要唔要一齐嚟啊
？Sorry, Li Hua, I have plans tonight.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Jeffrey and Tom.
Shoot hoops? 咁即系咩啊
？Shoot hoops is a casual way of saying to play basketball.
哦，原来 to shoot hoops 就系去打篮球。
Yes, in basketball, the main goal is to shoot hoops.If you are only playing basketball with friends or alone in a casual manner, you can say that you're going to shoot hoops.
我明白了，打篮球主要目的是投篮得分，所以要去打篮球的时候就说 I'm going to shoot hoops. 那如果我要去踢足球就可以说 I'm going to kick balls?
No, no, no. No one says they're going to kick balls when they're going to play soccer. This way of saying to play a sport is only used in basketball.
哦，原来只有打篮球可以咁讲。诶，系啦 ，Larry， our school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with our rival school tomorrow. We have to win. 我可唔可以咁讲噶
？Well, you generally don't say shoot hoops when you are talking about a basketball game or competition. Shoot hoops is only used for casual basketball playing.
不过 ，Larry， 识咗你咁耐，我好似从来都未见你打过篮球嘅，真系深藏不露哦。
No, I'm not that good at basketball. I'm just a rookie.
Rookies? What's a rookie? 我嗰日有个朋友都话自己系投资嘅 rookie， 我都唔明白佢讲乜。
No, a rookie is a beginner, a person who is new to a field or a profession.
Oh, rookie 系初学者嘅意思。你话自己篮球打得麻麻地，啱啱先至学。我嗰个朋友就话自己系啱啱开始做投资。
That's right. A rookie can be used to describe any type of beginner. You can be a rookie doctor,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or a rookie violinist.
咁我明啦。Larry is not only rookie at basketball, but is also rookie at driving. 你唔单止打篮球啱啱学啊，开车都系新手添。
What do you mean by that? I've been driving for years.
冇错，你攞咗驾驶执照好耐啦。但系你开车嘅技术都系同初学者差唔多，次次坐你架车我都心惊胆跳嘅。
Well, I'm just not that good at driving. But you didn't use the word rookie correctly. Rookie is a noun. It is a person who is a beginner. However, you use the word as an adjective.
咁讲 ，rookie 系名词，唔可以做形容词。我头先讲错咗啊。
It's okay. Try again. Give me another example.
Even though he's a rookie in basketball, he practices very hard and has become really good at the sport.
That's good. You can also say he's a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or more simply, he is a basketball rookie.
系可以直接话一个人系 rookie basketball player 或者 basketball rookie， 咁我明啦。
That's good. Can you give me an example of shoot hoops?
有了 The basketball rookie is going to shoot hoops.
Yes, that's right. Hey, you're learning fast.
这个当然了，我学习能力这么强。 But I think I'm still a rookie English speaker.
Well, it takes time to become good at a language. You're doing really well already.
是吗？多谢啊。
各位听众，李华从 Larry 那里学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第一个就是 shoot hoops， 就是指打篮球的意思。而另一个就是 Rookie， 是指初学者。好了，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我下次的节目时间再见。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
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在9点至10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500千赫40米，在10点到11点的广播频率是短波7365千赫40.73米。美国之音中文部粤语组的互联网网址是 www.voagd.com。Twitter 推特网的账户名称是 VOA Cantonese， 它的串法是 VOA CANTONESE。
以下播送一篇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美国国际开发署本月宣布提供一笔新的赠款，支持柬埔寨国家选举委员会主办柬埔寨2017年和2018年的选举，为期两年，总额180万美元的柬埔寨选举管理项目资金交给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帮助该组织进行选民教育活动，加强选举争议解决程序，并强化该委员会识别和纠正选举系统薄弱环节的能力。在这个项目之前，美国国际开发署先前亦都为柬埔寨全国选举委员会提供了支持，包括内部能力评估、选举管理培训，以及协助制作一套有关选民登记的公告。新的赠款将有助于确保选举委员会履行承诺，有效管理选举事务，通过2017年的公社选举和2018年的全国选举推进选举改革。美国国际开发署由约翰·肯尼迪总统创建，是美国政府对外援助的首要机构。自从1992年以来，美国国际开发署已经投资大约10亿美元用于柬埔寨的发展。国际选举系统基金会支持公民参与自由和和平的选举的权利。该基金会的独立专业知识加强选举系统，构建地方制定可持续的解决问题的能力。自从1987年以来，该基金会在145个国家展开活动，其中一些国家正在发展民主制度，一些国家的民主制度已经成熟。美国驻柬埔寨大使威廉·海特说，选举参与是健康的民主政体的基石，美国期待与全国选举委员会、公民社会和各政党合作，加强柬埔寨的民主。
以上是反映美国政府立场的社论。
各位听众，美国之音粤语广播增加卫星播出，卫星粤语广播每日播出的时间是第一个钟头中国时间晚上11点，第二个钟头中国时间早上7点。如果你拥有卫星电视接收器，除了透过亚太五号卫星或亚洲三号卫星收睇美国之音电视节目，你还可以通过卫星收听美国之音中文双声道广播节目，声音清晰，并冇干扰噶。请按以下列嘅数据调校你嘅电视天线：卫星 Telstar 18，位置东经138度，频率12429兆赫，极化方式水平极化，符号率每秒钟3.33兆符，前向纠错1/2 ，Surface ID、SID 或者系虚拟频道是一，视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0，音频 PID 分组识别号码是1011。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卫星广播。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已经是播送完毕，也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航母与日韩军演杀得进入实战的部署，白宫向国会两院全体议员通报北韩威胁。在11点至12点的热线电话时间里面，我们会接听你的电话，我们的热线电话号码是4001200551。明天我们继续有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是刘宇玲。美国之音祝你晚安。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